自己没有地位，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得胜的，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所以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，丈量数个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吗？你看见吗？他说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，所以这证明因为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。你想想，现在这个人是在河东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知道根本在约旦河外嘛，那么盐谷是在死海附近，现在把以东拿下来，那么很清楚的在那里设立营房，那么就是胜过你己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完全没有自己，我们这个人才是圣洁，否则太多的掺杂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许多是不知不觉我们把我们自己就介绍给推交给别人，这不叫做圣洁。圣洁就是纯洁，纯洁就是除了基督之外你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。你看你在这个场合里面，连摩西也不是，连以利亚也不是，这个叫做纯洁。所以要记得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，丈量数个谷，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一个是讲到什么呢？一个是讲的事件也好，数个谷基列也好，马拿西也好，都指的什么？都指的迦南地来说的。那么基列马拿西呢，很明显是约旦河东。那约旦河西有什么呢？约旦河西有事件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很清楚这块地，你真的最后把整个拿下来以后，其实就是埃及小河一直到那里嘛。但是你看见说，这块地迦南美地是神测量过的，测量过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要分开，要丈量。所以他说基甸是我，你怎么知道基甸是我？因为量过嘛。还有马拿西是我的，你看神也是量过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神所得的那块地。他说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他的产业。摩亚是我的沐浴盆，你看见吗？还有呢，我要向以东抛鞋，菲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所以现在你讲到产业的时候，讲到我的杖，讲到护卫我头的，明白吗？这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但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沐浴的时候，是我的什么沐浴盆，叫我洁净的。因为你只要对付了摩亚，你就肉体就永远被制服了，就是肉体就离开我们了。那么然后我要向以东抛鞋，那么以东抛鞋呢，你知道这个抛鞋的故事对不对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能赎，你还记得这个谁的故事吗？这个路德的故事吗？路德故事，如果有人应该赎他没有赎，结果你要把他鞋丢在他身上，他该做他没有做嘛。所以那个时候以东波阿斯说，你只要有个自己，也还有个比我更轻的，如果更轻的话他还不赎，我就赎你了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，但到底基督是2000年前才诞生的，才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这个老亚当呢，是在那个基督来以前不知道多少千年，甚至万年了。所以有一个的确是比基督更轻的，那就是我们的己。但是我们的己怎么样？我们的己是不能够赎的。他两次说我不能赎，不能赎了，然后你不能赎，没有错，你本来就不能救你自己。所以现在拯救，所以现在怎么样？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拯救我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神就对以东抛弃，以东是己的意思。以东应该我们自己应该要能赎，结果不能赎，结果就变成抛鞋之家，就像这个抛鞋。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明白吗？我再说，非利士是代表那些非利士人，是从埃及来的，也进到迦南，但他们没有经过两道河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雕刻，表面上很像以色列人，因为起点是一样，终点也是一样，最容易假冒了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属灵的假冒。你还能够向我欢呼吗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？那坚固城是Petra说的，在以东地有个最坚固的城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次去 Petra， 大家去看看，就现在 Petra 进步了。现在 Petra 就当你还没有到 Petra 去以前呢，你现在在高的地方，你看一个整块大磐石，你看那个大磐石啊，你觉得里面不可能有东西，你不可能有个座城的。哎，结果你没有想到，就在那个大磐石里面有个裂缝。如果从上面看裂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等到真的到Petra，你要骑一段马进去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最狭窄的地方，那个狭窄有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了。所以这个城是很隐秘的城，这个城呢，敌人根本打不下来。你如果在附近斗来斗去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城呢，Petra这个城，佩特拉这个城，曾经失落了1000多年都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你要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是俄巴底亚第四节所讲的那个希腊。那个希腊中文翻作山穴，希腊其实就是磐石。所以就是那块磐石代表什么？就代表 Petra， 代表佩特拉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是坚固城呢？因为我们说过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了嘛。所以有意思，下一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 Petra， 再去佩特拉的话，第一你要到高的地方，你去看整个的景，我指给大家一个整个的景。然后你看见，如果你眼睛不好的话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如果眼睛好的话，我告诉你说，那里有一块有裂缝，那个裂缝等着你要走经过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就是那个裂缝才是进口。所以整个的城呢是个坚固城，没有人能拿得下来的。所以说，谁能领我进 Petra， 谁能领我进佩特拉，就是坚固城。然后呢，谁能引我到以东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以东呢代表我们的己，所以是隐藏的最好最好的。我们这个人城府很深的，我们到底几斤几两没有人知道。你看见明明我生气了，我表面也不生气。你看见因为很深很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除非你和他住在一起，慢慢你就明白。你和他住在，你只要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要和他住在一起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。所以如果你知道有的时候去旅行有这个好处，有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弟兄就是不一样，就摆在一起，不能姊妹摆在一起。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你要认识个姊妹，在聚会里好属灵啊。但一到了这个在同一个房间以后，你就知道，没有多久你就看到这个人本相来。所以你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是包装过的，明白？都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好，来到聚会里面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给人看。你看很多人照相很奇怪，他总是一面给别人看，他知道他这一面最好看。他别人就不对着镜头了，所以你去相亲的话，人家都以为看的是最好的一面，因为都是你给人看见的一面嘛。所以要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己是最狡猾的，己是最隐秘的，需要有人隐去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人能够让人看我们真的自己，当然看。所以你看，你结果什么？把一栋拿下来，是对付己。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所以现在大卫可以告诉你说，一路来他这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就这里告诉我，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，不是我，不是大卫，明白吗？不是我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约里面，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读到第三点和立约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他说，你呢不管你往哪里去，你都要得胜，都要解除你的仇敌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要说践踏我们敌人是谁呢？就是大卫，不是吗？但是不是大卫说不是我，神明明说不是你。你看见你要建造神的殿吗？不是你，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什么？十字架的功课，告诉我们说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教导，这叫做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就是你接受神的判决，我不是那个人，明白吗？你就因为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才能得胜。如果你是那个人，那还了得？那么你打完胜仗以后，那你自然就说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，就是他们得胜的人，不是。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，所以要记得，大卫不是祷告说：“我的能力啊，我要仰望你。”他该开始被流浪以前，等到差不多流浪完了以后，你记不记得18章他怎么说？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 因为过去这么一段他知道他自己是没有力量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，所以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，我们没有力量，但是依靠神我们就能施展大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，践踏亚兰的，践踏摩亚的，践踏亚门的，践踏非利士人，还有就是这个亚玛利人，还有以东人，践踏的是谁呢？就是他。所以感谢主，不是大卫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有一个人是，那个人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不再是基，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很得胜的诗篇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还有几首诗篇，我想我就不读了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大概知道一下，大概大家知道一下哪几首，好吧？就除了这个六十篇之外，就第二篇，还有第九篇，还有第二十篇。那么这个大家如果回去好再把它仔细读一下，默想一下，那么你就知道。但是我特别讲了代表的那个诗篇六十篇，因为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写的。那么其他三首诗篇，你从内证，从里面的内容，你知道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啊。所以我们想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段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把一些诗歌就介绍给弟兄们。这是大卫的诗篇，所以这是大卫的诗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要跳到第三个阶段，那是大卫的苦难，或者说大卫的失败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如果读这个历代之上的话，根本没有这一段，这一段根本不记得，你讲的神的见证这一段不记得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在撒母耳记下的的确把这一段是描写的很细，而且好长好长的篇幅给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失败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那段的记录，我们只要看几句就可以了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蛮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然后下面是大卫失败的故事，但这个背景很重要。大卫在什么时候失败的？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警告，很重要很重要的警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不是讲过，如果大家仔细如果读第八章的话，那么我们说过嘛，从亚兰的营房到以东的营房，那么很明显这个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，那么这个指着什么？指着大卫的得胜来说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你读到第十章以后，你发现说这个亚门人呢又来了，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你看见吗，我们被肉体侵犯不会只一次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次得胜永远得胜，罪根就拔出来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你看见亚门又来了，而且不光来了，然后呢又和什么，又和亚兰又联合在一起，明白吗？然后你想想看呢，亚兰是在什么两个支派的产业的北边，地业的北边，亚门呢就在他的西南边，最大的东南边，所以两边夹攻，你可以想知道最遭殃的当然是这个地业嘛。然后他们又联合起来了，那么因为怎么又打，所以这次你看见又来了几次，又过了一年，可见这个仗打了很久啊。那么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那么打来打去很奇怪，这个约巴呀是被围攻的，但是好像从来没拿下来过，稀奇吧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才发生这段故事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敌人呢，这个我们的肉体是不会放松我们的。所以圣经明明不是告诉我们吗，说是如果有弟兄就是说你有某一些人要把他赶出去，这些人什么是淫乱的人，这些人是贪婪的人。你要知道，不是说一个人犯一次淫乱你就把他赶出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一个人贪婪一次就把他管出去，不是，这些人是变成贪婪的人，变成淫乱的人，意思就是他不会只做一次的，他两次三次变成他的习惯，他从来不会改的。那这样的人圣经说要把他赶出去， 因为这个有教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开除，把他们赶出去，是指的什么？指着习惯犯来说，不是犯了一件事情，你是习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，好像在你身上有了瘾了，在你身上根本不能拔出来了。那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证明说什么呢？证明说这些东西它不止一次，它两次三次。所以今天你知道吗，在大学里面，尤其在长春，你们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子弟，他们进到学校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有一个哲学，他们有一个教导，在一般流行年轻人只要在一起，他们说人生很短，有他们多道理。人生很短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趁早，不是及时行乐呢？但如果及时行乐的话，那么很多的乐趣，很多乐趣我们去找的，那么他知道很多乐趣不能找，很多事情跟罪有关系，不可以。所以他们现在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人生很短，我们什么东西不管对的错都要试一次，明白吗？吸毒是不好的，但一次没有关系。抽烟是不好的，一次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罪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你好像你只要读了这个第八章，你就得胜就得胜了，那以为就没有了？不是的，他会再来，他会再卷土重来的。而且等他卷土重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好像这个成绩拿不下来，根本攻不下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懂得了，这大卫所以能够东征南西讨，就目的就是要带，就到时候叫神心满意足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你没有想到，这个敌人不是一次就解决，没有的。所有的肉体世界跟我们的罪也是一样的，你不可能只犯一次的罪。有没有人只犯过一次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你只要犯一次，一定有第二次，一定有第二次。所以不是我常常喜欢说，你知道这个 potato chip 不是在这个薯片薯条薯片在广场里广告，就是你不能只吃一片，没有一个人就太好吃了，不可能只吃一片。所以犯罪有罪中之乐，那个罪中之乐叫你会回头，叫你不止一次两次三次。所以你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三次失败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知道说，罪世界和肉体它不会只是欺负我们一次，它不会只是侵犯我们一次，它是多次的侵犯。你觉得昨天的问题已经解决，你已经得胜了，你胜过你的仇敌，你昨天应该爆发了，没有爆发，火山没有爆发，但你以为你今天，你以为你得胜了，没想到今天你就爆发了。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，我们觉得磨成基督的形象，有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，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？就是基督的谦卑来了他又走了，基督忍耐来了他又走了，基督温柔来了他又走了，这是我们最难过的地方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失败，得胜了我们又失败，得胜又失败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以为说第八章完了就完了，只要上面 北一个防城，南一个防营就完了，没有这么简单的事。在经历里面你要记得，我们常常要随时准备，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侵犯。所以如果你打来打去，你就看见说已经打了胜仗，那么到时候呢又过了一年了，现在原野还在那里打什么？还在那里打这个还在那里打这个拉巴，拉巴就是哈曼，今天的哈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好像啊，在这么多侵犯以色列的最难办的，好像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亚门人嘛，对吗？所以他们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在这个时候，在什么环境底下，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你知道大卫做了，大卫就失败，大卫就软弱了。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要记得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后来的软弱就证明说他应该他以为说过去，结果没有想到肉体来了，肉体来了，他不只叫他只犯一个罪，肉体来了，那个肉体那个罪会生儿子的，从淫乱的罪结果就生出谋杀的罪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这么可爱的人，大卫是写诗篇二十三篇的人，大卫那个灵多么好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早晨不是我们看那个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 you know， 当你听见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老早灰心了，我们老早失望了，我们老早沮丧了，我们老早消极了。大卫一点都没有消极，那个灵多美好，